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王俊刚传道同我哋正道嘅主题系更美之约。从亚当被造之后，到我哋依家地球上70多亿人，我哋生活喺一个群体当中，呢、这个群体系靠各种关系来维持嘅，而关系又靠各种约、各种律法、各种条例将佢固定落嚟嘅。上帝同佢嘅子民同样。用约来联系，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我们今天讲到一个圣约，什么是约呢？约在希伯来文里面是读做 Berit， 英文里面读 Covenant， 在现代英文里面我们叫做 Testament， 旧约我们就称它为 Old Testament， 新约我们就称它为 New Testament。 约代表一种关系，它代表着我们双方的一种同意的行为，亦相当于我们现在称之为一种 contract 契约，或者是法律律法，是一种条规。那么圣经里面是用什么约来组成的呢？其实圣经就是一本约，由新约和旧约组成。在旧约里面我们主要有这四个约，一个是诺亚之约，上帝见到世上的罪恶遍地，他用大洪水来毁灭这一切的罪，只让诺亚一家八口生存下来，用彩虹作为一个约的记号，来告诉诺亚他的义是得到延续的。亚伯拉罕之约，神将亚伯拉罕从吾尔这个富饶的舒适的地方带到贫瘠的旷野中，他就凭着亚伯拉罕的信心和他立约，让他的子孙后代如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如地上的沙土一样多。再下来就是西乃之约，上帝将以色列民从埃及地带到带领出来，通过摩西在西乃山上赐给他十诫，刻在石板上。这个十诫又衍生出很多的律法条规，这个就产生出旧约里面一本很重要的律法，我们称它为摩西法律法。我们后面会详细讨论这个西乃之约。下来是大卫之约，神为以色列人立国之后，允许大卫他的后裔将长久建立，而我们的耶稣基督都是大卫的后裔。这就是旧约里面几个重要的约定。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带来一个新的约定，我们叫做耶稣之约或者新约。我们来看看西乃之约里面摩西的律法。西乃之约是摩西在西乃山上得到耶和华的启示，律法刻在石板上，这个是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发生的。这个律法包含了10条戒律，犹太人将它划分为613条法规，这些将成为犹太人的信仰的基础，一直影响到现在。而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大多数都是引用摩西的律法，它记录在出埃及记里面、生命记里面，还有约书亚记。新约是什么呢？新约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约定，它开始是由耶利米来提出这个启示的。它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以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些引自耶利米书31章31至34节。然后希伯来书8章6节讲到，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所作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先知以赛亚亦多次预言，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作众民的中保，作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来自以赛亚书42章6到7节。咁新约到底系咩内容呢？ 希伯来书八章一到二节睇到，我们所讲的事，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篷里作执事。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位真实的大祭司执事来到这个世上，他现在作为我们的中保拯救我们，你要相信这一点，这件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以神子的身份道成肉身，以无罪以完全的信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不仅满足了神所要求的公义，承担了神对罪的惩罚，同时上帝把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统统归给那些愿意信靠他的人，让人能永远地在基督里恢复无罪的状况，并且靠着耶稣的复活带给那些相信他的人同样的复活和永生。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福音。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问，摩西律法和耶稣的新约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说耶稣的约会比旧约更美？你知道摩西律法是上帝通过摩西带给子民的，带给以色列百姓的，新约是上帝通过他的独生儿子耶稣给我们众人的。比较这两个约之前呢，我们要先比较这两个人，摩西一个是耶稣。希伯来书八章五节讲到，他们所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做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作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说明在地上的律法，摩西所讲的一切都是天上实体的一个投影，一个影像。我这里有一个原柱体，当光从圆形这面照过来的时候，它投影出来的见到是一个圆形，但将光从侧面照过来的时候，它投影出来的是变成了一个长方形。形状不一样，投射出来的影子就不一样，但是其实它的实体是一样的。哥罗西书二章16到17节讲到，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这些都是摩西律法的内容，而这些内容都是将来出现的耶稣基督的投影。所以我们要知道，摩西律法和新约其实是影子和实体的关系。耶稣比摩西更尊荣，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是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就是神。一个创造者，一个被造者，你的本质是不一样的，你的地位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新约比以前的约更美呢？通过以下几点来看一下。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成为祭司的。这个来自诗篇110:4。麦基洗德的等次，这句话在旧约入边只出现了两次，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创世纪，亚伯拉罕征服了四国的国王，又来到麦基洗德的面前，将他的战利品的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麦基洗德作为撒冷王，他比亚伯拉罕祝福，那么祝福的要比被祝福的地位要高，而且麦基洗德这个人十分奇特，无父无母，无生无死，无族谱，太人将他称为一个神人，是将来神来到世上的一个中保。而先知们说，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来成为大祭司，是说耶稣是犹大族的后裔，通过大卫传下来的，他是做君王的，做祭司是不可以做君王，祭司按照传统必须是利未族到亚伦后代才可以做祭司。耶稣并不是利未族的，但是他是麦基洗德这个类别下来的，麦基洗德要比亚伯拉罕高，摩西是在亚伯拉罕后面600多年出现的，他的哥哥亚伦作为大祭司。虽然亚伦的祖先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要献祭比麦基洗德，所以耶稣这个祭司是比亚伦的后代的祭司要高贵得多。 就是西伯来书提到的雅基洗德的等次，是要比亚伦的后裔要高贵。另外，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一节讲到，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誓立的，只有耶稣是起誓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地上的祭司是人立的，而耶稣是神立的。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祭司是会死的，每次祭司都会更换。犹太人现在是一个祭司，过了几十年又是另一个祭司，耶稣是永远长存的，一次的献祭就让我们可以永远依靠他进入天国。第四点，耶稣是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耶稣没有罪，祭司本人是人，有罪的，所以他要先为自己的罪赎罪，然后才可以为别人的罪赎罪。耶稣是没有罪的，他为众人担当了他们的罪，所以他的地位是远远高过摩西的地位。这个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要劝犹太人和当时的犹太基督徒行回头路，要勇敢地向前进入耶稣为他们带来的国度里，而不要回到他们的老路上边。另外一个就是遵循律法不能让人得救和称义。罗马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讲得很清楚，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无论你是西利利人、犹太人、男人、女人、老人、少人，靠着耶稣基督的信就可以得救。律法不可以让人称义。这个年轻人叫哥夫诺伊，他是一个东德青年人。1989年的时候，他企图越过白林墙逃到西德去，过被守墙的士兵射杀而亡。1992年，这个年轻人的家人起诉这个士兵。法庭上，这个士兵的辩护律师说，这个作为一个守墙的士兵，作为命令，作为军人，遵守命令是一个天责，别无选择。如果说是有罪，那罪不当在他身上。旁听席上多数接受了上诉的辩词，在上边默认了这个士兵是无罪的。而法官面色严峻地义正言辞的话，咁话作为一名军人，发现有人翻墙跃进时执行上级的命令是有罪的，但是你可以打不准，准是无罪的。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举枪瞄准自己的同胞时，有把枪口提供一厘米的权利，这个亦都是你应该承担的良心的义务。这个世界上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良知和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良知才应该是最高的准则。因为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原则。法官的话在庄严的法庭上回响，每一个人的心灵深深地震撼。旁听席上很多人眼里闪着着泪花，有些人相拥而泣，士兵的眼中都充满了泪水，胸口吸剧的起伏。将目光转向这个死者的家属，说了一句对不住，我错了。其中他因蓄意射杀罪判了三年半的牢狱，却不得以假释。这个案例上我们看到，律法是不可以帮我们轻易成圣的。有人会说，我们要废弃律法吗？不是，耶稣来不是要废弃律法，而是要成全。例子，我们讲的一个网、一个法网，条条框框规定好了，那个线围成一个网，一张大鱼 捉到，但是小鱼都是会漏网。而耶稣带来的新约就好像一块布，网罩住，让任何罪恶都不会逃脱，并存而不是废弃。马太福音五章17-18节讲到，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律法显明上帝的心意，但由于人有软弱，不能完全行出律法。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1935年纽约市长在贫民区旁听一个面包偷窃案的旁审，老太太就是偷面包的人，问老太太说，你愿意认罪吗？老太太说，我需要面包来喂养我的几个孙子，已经两日没吃到东西了。法官裁定我必须秉公执法，可以选择$10的罚款或者10天的牢狱。而的物价是$8可以买一瓶咖啡，美元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500。这个贫困的老太太来说是无法支付的，因而接受被拘役10天的惩罚。这个时候市长站起来，他拆低了他的帽，从身上拿出了$10放在帽子入边，然后对旁听席上的人说，现在我请每个人都捐出$50来，是为我们的冷漠所付出的费用。被惩罚需要老祖母要偷面包来喂养他的孙子，这样的一个社区，在座的人都默默无声地 捐出了$50。讲这个案例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这样的行为他没有公开地反抗法庭，反他用自己的牺牲来召唤众人的热情，来成全法律所不能达到的目的。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就像这个市长一样，他没有做到违背法律的事情，相反他成全了律法，救赎了那些生活在律法之下但不能得到拯救的人。他给人类带来了新的约定，他的宝血一次性地洗净了我们的罪，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一次性地担当了我们的惩罚。新约让律法印在人的心里，从繁文缛节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生活在自由的恩典之中。这个就是新约的优美之处。从新约的发展历史来看，给我们一些启示。第一个，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上帝对人类的约定。每个圣约都是，每个圣约都是对当时当地神的选民的一种保护和引导，同时也必然有时代的局限性。希伯来书8:7讲到，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耶稣来到世上，做了很多事情来去掉我们思想上的捆绑，比如他对安息日的诠释。安息日到，他治愈了一个右手枯干的人。法利赛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违背了摩西的律法，安息日是不可以做工的。马可福音2:27-28讲到，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在安息日做善事难道不可以吗？彼得都有同样的经历，他被神呼召去给外邦人传福音，他看到一个异象，就如使徒行传10:11-15讲到，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就好像我们人的成长一样，我们人不断长大，我们对衣服的要求都不断更换。现在成人再不可以回去穿我们以前小孩子的时候的衣服了。衣服就好像相当于我们的律法，所以我们要谨慎律法主义和教条主义，对我们思想和行为的约束。在摩西律法里面规定麻风病要在外边隔离至少14天，且你必须自生自灭，除非你自己好翻，然后翻嚟同俾祭司查验，你已经冇麻风病啦。 先至可以翻到呢个群入边。我哋依家如果发现有呢啲传染病人或者麻风病人，我哋可以将佢放喺旷野度不闻不问吗？让佢自生自灭吗？呢个唔系我哋现代人所要做嘅，要去收治、隔离、医治佢哋，帮助佢哋、关心佢哋，让佢治愈。所以我哋唔可以照搬过去律法嘅形式同仪式，如同各种嘅祭祀条例、杀牛宰羊、献血献祭。依家我哋呢个时代，呢、这个新约嘅时代，耶稣基督一次性咁将佢嘅身体献上，睇咗犹太人过去每年一次嘅献祭。呢、这个就系新约更美嘅地方。对于非基督徒而言，呢、这个更美好嘅新约免费嘅礼物展现喺你嘅眼前，只要你亲手接受佢，你身上嘅罪恶就会在将来嘅审判中一笔勾销。好似一个圣诞节嘅礼物，佢已经放喺嗰度啦。去攞就系你嘅礼物，你唔去攞呢个礼物依然喺嗰度，但唔系你嘅。所以我哋非基督徒嘅朋友们，相信基督，接受基督，让佢嘅恩典喺身上展开，让佢嘅圣灵带领你生命嘅成长。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讲到，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里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入神的国。但愿追求耶稣基督的非基督徒朋友们，敞开你的心扉，去接受这位救主，为你生命的主。我们基督徒而言，这美好的新约促使我们怀着感恩的心，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神，履行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两个最大的诫命，爱神和爱人如己。我们活在这个新约的国度里，拥抱耶稣，迎接那美好的未来，迎接那永生。阿们。